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分析党国化的中国，谁是自己人？
党国化或者是以党为优先，以习近平的意志为优先，来去对整个国家进行控制。
泽连斯基邀习近平访乌，北京称与有关各方保持沟通。力促千名难民返缅甸，中国是否借罗兴亚危机铺一带一路？
他也会希望介入到罗兴亚人的一个遣返，看可不可以呢转向外界对于一带一路的看法。
报道：菲律宾向美军开放新基地，在台海和南中国海的可能冲突中将发挥关键作用。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听志远为我们带来一组最新国际动态。首先，泽连斯基邀请习近平访问乌克兰，北京称与有关各方保持沟通。志远。
是的，陆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出了邀请，希望这位声称在俄乌冲突中保持中立，呼吁双方停火并举行和谈的中国领导人前往乌克兰访问。泽连斯基是在接受美联社一次专访时做上述表示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记者有关中国领导人是否愿意与泽连斯基举行会晤的提问时表示，他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陆阳。
另外呢，第二届全球民主峰会星期三开幕，美国总统拜登主持。志远。
是的，陆阳。美国总统拜登周三3月29号主持第二届全球民主峰会。美联社引用受邀参加这次峰会的拜登行政部门一名高级官员的话说，美国提供的近7亿美元经费主要用于扶持自由和独立媒体，打击腐败，促进人权，推动技术进步，改善民主制度和支持自由公平选举等方面的项目。中国和俄罗斯的大使对第一届民主峰会提出了批评。陆阳。
那么另一方面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赞扬伊朗和阿富汗妇女为权力而战的勇气和毅力。志远。
是的，陆阳。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星期二3月28号在一次强调妇女在民主中的作用的活动中发言时，赞扬了阿富汗和伊朗妇女为自由挺身而出。布林肯赞扬了去年在伊朗各地抗议玛莎·阿米尼在警方拘留期间死亡的妇女，说他们在自身受到极大的威胁下勇敢的示威，呼吁女性生命和自由。布林肯说，美国同这些妇女和世界各地所有为充分自由、和平等参与而努力奋斗的妇女坚定地站在一起。陆阳。
那么另外一方面，在联合国将就气候变化议案进行表决。志远。
是的，陆阳。联合国大会星期三3月29号就瓦努阿图等太平洋国家多年推动的一项有关气候变化的法律责任决议案进行表决。决议案呼吁联合国国际法院对各国所承担的相关法律义务作出历史性裁决。世界最大的两个污染气体排放国中国和美国还没有表态支持这个议案，如果他们不反对，该议案就可能获得一致通过。陆阳。
另一方面呢，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宣布为发展非洲妇女经济提供10亿美元的资金。支援。
是的，陆阳。美国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在结束对加纳的访问时，于星期三3月29号宣布为增强非洲妇女经济能力的项目提供10亿美元的公共和私人融资。哈里斯于星期三参加在加纳首都阿克拉举行的女企业家圆桌会议，然后前往坦桑尼亚。访问坦桑尼亚之后呢，哈里斯将在赞比亚停留并结束他的非洲之旅。陆阳。
而另一方面呢，沙特政府全面提升与北京的关系。志远。
是的，陆阳。沙特阿拉伯政府星期三3月29号正式做出加入上海合作组织的决定。路透社引述 消息人士的话说，沙特加入上合组织一事在去年12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利雅得时就已经举行过讨论，而获取对话伙伴地位是成为该组织正式成员的第一步。利雅得与北京经贸与安全关系的急剧升温已经引起其传统盟友美国的关注。路透社引述美国官方的话说，北京意图在全球施加其影响力的计划不会改变美国对中东的政策。陆阳。
好，我们感谢志远为我们带来的一组最新国际动态。休息一下，请听一组最新中港台相关新闻，请不要走开。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关注一组中港台相关新闻。首先我们看到，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三3月29号启程，展开为期10天9夜的民主伙伴共荣之旅。中美洲友邦危地马拉和伯利兹是他正式访问的目的地，但是美国纽约预计是他此行过境到访的第一站，返回台北时再过境美国的洛杉矶。美国国防部长在国会作证，与中国战略竞争驱动创纪录国防预算。劳埃德·奥斯汀星期二表示，国防部2024财政年度提出8420亿美元的预算申请，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跟中国的战略竞争。预算聚焦于三个优先事项：保卫国家、照顾军人和家属，以及与伙伴和盟国发展更牢固的关系与合作。2024财政年度的国防部预算来到史上最高，较前一年提升260亿美元，增幅为3.2%。台湾总统蔡英文3月29号离开台北，前往南美洲的邦交国进行访问，并首先在联合国总部所在地纽约过境停留，在美国智库主办的活动上发表演说和接受颁奖。不过，贵为总统的蔡英文和其他台湾人却无法踏足联合国这个号称代表世界各国公民的最大国际组织在纽约的大楼或附属建筑物。本周一，在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杜加里克举行的一场每日例行记者会上，爱尔兰时报记者莫瑞问道，为什么台湾人不被允许进入联合国大会或参加会议。杜加里克解释说，个人进入联合国大楼需要出示联合国成员国核发的身份证明，言外之意就是说，台湾目前不是联合国成员，因此其官方核发的身份证件不能让台湾人进入联合国大楼或其他建筑物。另外，据彭博社3月29号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与北京主管外交事务的中共政治局委员王毅3月24号通话，这位消息人士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拜登政府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高级官员在被问到这则消息的时候拒绝做出评论，但是表示美国正透过多个外交渠道与中国就范围广泛的问题交换意见。涉嫌协助当局镇压维吾尔人，五家中国企业被美国制裁。拜登政府3月28号宣布的新的制裁措施包括4家属于影像监控设备厂商海康威视的子公司。海康威视本身已经在2019年被列入美国出口管制实体清单。美国将中国对新疆维吾尔人的虐待定性为种族灭绝，北京始终否认有任何侵犯人权行为。美国国安机构负责人警告， TikTok 是中国派遣的特洛伊木马。美国国家安全局网络安全处处长乔伊斯3月27号在北加州一个智库主办的政策讨论会中表示， TikTok 这批中国的特洛伊木马对美国构成长期的战略性问题，不一定是迫在眉睫的战术性威胁。乔伊斯表示，美国政府必须监视 TikTok 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的行为，以避免在未来5年、10年或20年发生安全事件。听众朋友，以上是一组围绕中港台的相关新闻。休息一下，志远与您分享平凡的报道。党国化的中国，谁是自己人？请不要走开。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3月16号公布的中共中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宣布，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负责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与此同时，习近平和新任总理李强都声称民营企业家是自己人。在中国日趋党国化的今天，到底谁是自己人？请听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志远。
是的，陆阳，新组建的中央社会工作部负责的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包括混合所有制企业、非公有制企业和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城乡社区治理。同时，各省市县级都要成立相应的社会工作部门。这和习近平在2月28号举行的所谓民主协商会上提到的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说法是一致的。中国事务专家程晓农博士对美国之音说，
对，我觉得这个社会工作部本身是一个动向，那么党建呢是纳入到社会工作去了，也就是说习近平现在对中国社会今后的严密管控看得非常重。
中国官方对于以党领政并不讳言，中国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肖捷3月7号在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进行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已经明确表示，这些改革的目的就是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美国圣汤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政治系主任叶耀元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从2013年开始就是这个样态。我觉得这个态势是很明显的，也就是党国化，或者是以党为优先，以习近平的意志为优先，来去对整个国家进行控制。
习近平和新任总理李强最近都强调说，民营企业家是自己人，但是分析人士指出，习近平的行动已经表明，他并不相信民营企业家。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纵览中国网刊发行人兼编辑陈奎德博士对美国之音说，中共的政治权力是不会分享给任何人的，
政治发言权是我们的，我们垄断的，和你们没有，你甭想你就有了几个钱你就想有政治代表人物，你要就想有政治的发言权、政治的影响力，这是休想。
陈奎德博士还说，习近平还提到李嘉诚，
你看李嘉诚这样一个香港的商人，我们在香港任命一个特首还要取得他的同意才能，这成什么话？
中共的所谓自己人也一直随着权力斗争而不断变化。最近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上，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被不明不白地架出会场，以他为首的所谓团派全军覆没。程晓农博士更是举出现代中国历史上的例子来说明中共自己人的概念随意性很大。共产党的权力斗争不都是自己人吗？谁不是自己人？你不是自己人，你还没有资格权力斗争呢。程晓农博士说，
当时就有这么多页，咱们每页都写着自己人杀自己人。对共产党的高层来讲，越是处于一种个人集权的状态，他越知道说这底下是不服的，那不服怎么办？我让你们跪，跪下来了你服也好，不服也好，你跪着。
程晓农博士说，中共领导人只需要人们对他喊万岁，对他媚笑就好。至于谁是自己人，在中共领导人的眼里，自己人只有一个，就是他自己。陆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刚才是志远分享的平凡的报道，党国化的中国，谁是自己人？休息一下，请听报道。菲律宾向美军开放新基地，在台海和南中国海的可能冲突中将发挥关键作用，请不要走开。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 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南中国海方面，菲律宾近日表示，将新增四个可供美军使用的军事基地，包括位于菲律宾北部地区，距离台湾和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称南沙群岛）比较近的军事基地。军事专家认为，这些基地将使美国能够更好地在该地区执行情报、监视和侦察任务，并且得到后勤补给支持，遏制中国在台湾和南中国海的挑衅活动。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报道，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3月22号出席菲律宾建军节纪念活动时做出了上述表示。他还说，具体地点不久之后会对外公布。不过他说，这些基地有一些在北部，有一些在巴拉望岛周围，还有一些在更南边。3月23号，中国派出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前往菲律宾进行所谓的沟通，表示强烈反对美国在菲律宾扩大军事存在。小马克思政府上个月宣布，除了2014年美菲两国签署加强防卫合作协议指定的五个基地之外，将允许轮换携带防御装备的美军无限期驻扎在另外四个菲律宾军营中。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政治学博士、曾在菲律宾外交服务学院担任高级研究员的安德里亚·克洛伊黄告诉美国之音，美国一直渴望进入菲律宾北部领土，尤其是位于台湾对面的伊莎贝拉岛和卡加延岛。允许美国使用这些基地，将确保美国方便的威慑或反制中国，如果中国从海上或空中攻击台湾。马克思上个月曾经表示，难以想象菲律宾可以避免卷入台湾冲突，但是并未明确声称菲律宾在台海冲突中会支持美国。安德里亚黄认为，考虑到被拖入台湾的冲突将不符合菲律宾的最佳利益，马克思通过加强防务合作协议允许美国在菲律宾增加军事存在，这样做是一种战略举措，是为了在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问题上加强自身的安全威慑。在美国方面，华盛顿已经拨款大约8000万美元发展美军目前使用的五个菲律宾军事基地基础设施。美国也向菲律宾提供包括无人机在内的军事援助，加强菲律宾军队监测南中国海的能力。两国下个月还将举行代号为“肩并肩”的联合军演，首次向海上进行实弹射击演练。安德里亚黄指出，菲律宾9年前向美军开放了巴拉望省的安东尼奥·巴蒂斯塔空军基地，如果新增巴拉望岛上的靠近斯普拉特利群岛的另一个军事基地，他认为美军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可以作为对中国的战略威慑，避免其进行非法的海上活动。菲律宾是美国在亚洲拥有的五个条约盟友当中历史最为悠久的一个，其他四国分别是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和泰国，并且菲律宾位于地区安全热点的中心位置。安德里亚黄指出，菲律宾的特殊性在于该国与中国有海上争端，而且地理位置靠近台湾。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薛小山的报道。菲律宾向美军开放的新基地在台海和南中国海的可能冲突中将发挥关键作用。休息一下，请听记者连线力促千名难民返缅甸，中国借罗兴亚危机铺设一带一路，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把目光转向东南亚国家缅甸。缅甸军政府发言人表示，大约1000名罗兴亚族人渴望于近期返回缅甸，这位长期没有得到解决的罗兴亚难民危机带来一丝曙光。对此，观察人士分析，罗兴亚难民的遣返行动得以加速进行，主要是因为中国对缅甸军政府施加压力。但是中国未来能否在解决缅甸难民困局上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仍然有待观察。请听宇宙连线对话，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博宏做相关探讨。
博宏，貌似呢，缅甸的罗兴亚族人呢是本来有家不能回啊，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现在的情况至少是有起色了， 中国在其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伯鸿。
好的，宇宙。那么缅甸安全部队呢，其实数年前开始就对少数族群罗兴亚穆斯林进行种族清洗和暴力镇压，迫使呢超过100万的罗兴亚人逃离缅甸。那么呢，他们大多前往邻国孟加拉。然而呢，2021年2月呢，缅甸军方发动政变，导致该国的罗兴亚人的处境呢更加艰困。不过呢，缅甸军政府发言人邵敏通在稍早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表示呢，缅甸将通过一项试验遣返计划，接受约1000名的罗兴亚难民从孟加拉返回国内。位于伦敦的缅甸事务研究员拉希德近期发表文章指出，北京在近期持续就罗兴亚人遣返问题对缅甸军政府施加压力，能在解决罗兴亚人危机上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那么对此，澳大利亚科廷大学管理学院国际企业学系副教授惠惠登表示，中国主动介入罗兴亚难民遣返的议题，确实有助于遏制这场持续已久的人道危机哦。那么惠惠登对美国之音表示，
I think it's a positive step, this long-standing crisis.
他说，我认为这是积极的一步，这场旷日持久的危机渴望获得缓解。
波鸿，那么中国出手协调缅甸的这个家事啊，它有怎样的利益考量呢？
好的，宇宙。那么中国呢，其实已经透过这个一带一路倡议，在2016年起呢，就协助在缅甸的若开邦新建皎漂经济特区。此外，将能分散这个中国能源供应运输风险的中缅油气管道，起点呢，也正位于这个若开邦的皎漂港。对此，这个台湾佛光大学公共事务学系教授兼国际暨两岸事务处国际长陈绍茂就对美国之音分析表示，缅甸的若开邦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位居枢纽位置。那么陈绍茂告诉美国之音，
他也会希望可以借由这一次介入到罗兴亚人的一个遣返，看可不可以呢转向外界对于一带一路的看法所出现的一些变化。
宇宙。
那伯鸿，现在的这个不管是缅甸政府也好，还是罗兴亚族这个族群也好，他们跟中共之间究竟是一种怎么样的关系呢？是互相比较信任呢，还是半信半疑，不怎么信任呢？
对，宇宙。那么呢，其实一名长期研究罗兴亚难民问题，那么因为议题敏感而不愿透露全名的欧洲学者表示呢，北京其实对罗兴亚难民问题的应对仅停留在官方的层级哦，且与缅甸军方之间还有猜忌跟矛盾，因此中国未来是否有能力解决罗兴亚人的危机，恐怕还有待观察。
感谢宇宙与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伯鸿的连线对话。休息一下，志远将与您分享记者卡西姆的报道：新疆清真寺旅游视频引发维吾尔人权活动人士的批评，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国的新疆。中国政府最近发布的一段关于新疆一座清真寺的官方视频，遭到维吾尔人权活动人士的批评。他们认为，这是对维吾尔文化和他们的伊斯兰信仰的侮辱。视频显示，两名维吾尔妇女身着古代舞蹈服饰，在清真寺内跳舞。请听志远分享记者阿西姆·卡什加里安的报道。
是的，陆阳，这段2分钟的新疆库车大清真寺旅游视频的推出，恰逢每年为期一个月的穆斯林斋月。这段斋月期从3月22号开始，一直持续到4月20号。这段视频展示了新疆第二大清真寺的建筑美和历史，吸引了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的游客体验新疆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底蕴。维吾尔人权活动人士最近从中国社交媒体下载后，在推特上分享的这段视频，讲述了库车市一座建于16世纪的清真寺，并展示了两名身着古式舞蹈服装的维吾尔妇女在清真寺大厅内跳舞。该视频引起了一些维吾尔人权活动人士的批评。美国维吾尔政治分析家、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伊里夏提在他的推特账号上发布了这段视频，并表示中国共产党亵渎维吾尔人信仰及其圣地。 视频中一位中国妇女走进清真寺，介绍这座清真寺是中国和西域文化的结合。伊里夏提告诉美国之音，这种改变历史和信仰场所的功能，亵渎维吾尔人的圣地、历史和文化场所，并在清真寺内展示舞蹈场景，中国政府不仅证明文化种族灭绝是真实的，而且也侮辱了维吾尔人的伊斯兰信仰和尊严。华盛顿维吾尔研究中心主任阿卜杜勒哈金·伊德里斯说，在清真寺内跳舞违背伊斯兰信仰和维吾尔文化。他补充说，维吾尔人以最大的尊重和关怀对待他们的清真寺，穿着异国情调的衣服在清真寺内跳舞，是对维吾尔人伊斯兰信仰和文化的侮辱。根据伊德里斯的说法，在维吾尔文化中，维吾尔男子会在开斋节等庆祝活动期间在清真寺外跳舞。伊德里斯指出，这段视频并非孤立，这只是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许多其他视频之一。这些视频展示了该地区的一些清真寺如何改造成舞蹈平台或酒吧，以迎合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的游客。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尚未回复美国之音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的有关该视频的问题。去年，中国前外长、现任国务委员王毅声称新疆宗教镇压的指控是谎言。据伊德里斯称，中国当局一直在努力打击和摧毁维吾尔人的伊斯兰信仰。陆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刚才是志远与您分享的卡西姆的报道。新疆清真寺旅游视频引发维吾尔人权活动人士的批评。节目的最后带您了解，持英国海外国民护照的香港移民在英国办网上图书馆传承香港文化的事，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香港反修例运动之后，大批香港人移居英国，开始了尽快融入英伦的新生活。同时，有新移民不忘记传承香港独有的语言和文化，他们发挥创意，创办了首个港人书籍借阅网站。据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这家借阅网站的名字叫港书馆，顾名思义就是香港书籍分享网站。这个于今年二月才开始正式运作的网站，近日受到透过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签证新政策移居英国的香港人群体的关注。他们可以在这里借阅各式各样、种类繁多有关香港的不同书籍，方法与一般实体的图书馆没有太大的差别。网站负责人指出，唯一不同之处便是借阅者需要缴付邮费，借阅的书籍才能寄到读者家中。港书馆创办人之一乔纳森最近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访问，详细解释了这家网站诞生的来龙去脉。乔纳森2022年带着妻儿来到英国这个新地方安家落户，在筹备搬运的繁琐工程中，他偶然开始想到家中小朋友在移居英国之后如何保持阅读中文书籍的问题，于是他开始有了构建书籍借阅网站的想法。乔纳森说，还没有过来英国的时候便开始收集一些书籍，想着到英国之后看看什么地方可以用什么样的形式分享出去，看看有否一些英国本地的图书馆可以让人放下一些书本在那里。不过乔纳森在抵达英国之后便很快地意识到，移居英国的港人散居在英国各地，所以在实际运作上很难寻找地方容纳香港书籍，让移英港人方便地前往借阅。最后，乔纳森便与两位朋友萌生了创办网页的想法，希望汇集港人书籍在网站上让读者借阅。这种以特定群体分享书籍的借阅方式更有可能是全球首创。港书馆期望借着平台，透过书借文字连接散居英国的香港人，保存香港人的理念、文化、历史和价值观，拉近在英港人与香港原有文明社会的联系，在英国重现文化中的自由香港。听众朋友，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的导播是王林，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